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娱乐调频87.6兆赫的节目。下午的3:05，我们的开心茶馆又敞开大门，欢迎各位茶客的光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啊，在节目中，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呢，继续往下捋，该为您介绍2005年12月北京德云社一些演出的这个情况了。2005年12月，昨天我们也说了，在此前的一个月份，因为北京德云社呢赴这个天津啊去。有这么一场这个郭德纲于谦两位的这个个人专场演出，已经呢有很多媒体注意到了，这里的这些演员坚持在剧场里面在表演相声。那到了这个2005年12月呢，我们一年一度咱们北京也有一个曲艺界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就是立白杯的这个相声小品的邀请赛。而在这一届的比赛中呢，北京德云社派出了何云伟、李菁两位演员呢参赛，并且呢拿出了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请您欣赏的郭德纲当月刚刚创作的一个新作品《我要幸福》去参赛，一举拿下了那年作品的这个一等奖。同时呢，两位是表演的一等奖加上这个最佳作品奖，这个两个奖项收入囊中。应该说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对德云社、对德云社的演员呢都更加熟悉了。在2005年12月24号，这个新年临近的时候，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完了，而且呢，何云伟、李菁两位呢已经获得了这个第一名。在这个时候，北京德云社推出了一场这个演出，就是庆祝这两位啊，这个在这个作品当中取得了，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成功，有这么一个庆贺的这么一个专场演出。此前的这一两天呢，在这个剧场里面始终都洋溢着这么一种比较欢快的气氛，毕竟也是一个挺高兴的事儿嘛。经常有演员呢在表演段子的时候呢，也要拿这个事儿呢，这个放到这个作品当中去砸挂。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一个单弦作品。北京德云社有一位这个高材生，北大毕业，中文系毕业的这个徐德亮，他本身呢自幼就喜爱这些传统的这些曲艺形式，单弦更是他心中可以说是这个占有很大分量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哎，在12月24号那天的演出中呢，他表演了一段高老庄，这《西游记》里的故事收猪八戒。可是呢，在这个作品当中啊，加进了很多跟这个何云伟他们得奖有关系的这个内容在里面。而且呢，您可千万千万，我提醒您一点啊，别因为说这是一个单弦作品，您一听哎，感觉这唱的没意思，您就不听了。这个作品比现在舞台上很多蹩脚的相声可要逗乐的多。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先请您来欣赏徐德亮演唱的这段单弦高老庄，为他伴奏的呢是张长进先生。
怎么跟卖破烂儿的？闲话咱们也不多说，因为这个高老庄啊，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高老庄寄收猪八戒，副标题呢是一个死胖子离家出走的故事。想弦就唱，咱们不耽误时间。 谢大家。哪儿就完了，不许起哄啊。这故事大家都熟悉，咱们就不用废话。唐僧孙悟空一块赶路，赶到一个大庄院，唐僧呢让孙悟空去化斋去。敲开这座院门呢，由里边出了一人，下边给您换一个牌子，叫太平年，说说这俩人啊怎么对话。那人未开口，他先一扬眉，二位师父您找谁？我们这儿叫天桥，不是，我们这儿叫德云，我们这儿叫嘚瑟社，我们还有个票友会呀。您问我呀，我叫我爱拉坊，是 B 党的党魁。我们班主他们夫妻举案齐眉，就生了几个姑娘，这个心愿太不遂。孔云龙、曹云金，还有个何云伟。您说就他们这几位那模样，让他们去嫁谁？我们三姑娘何云伟长得漂亮，活脱一个三陪老夫妻呀、啊，爱如明珠，波一波碎，只接因何云伟在李白碑上得了头一位。为了鼓励他，要给他找一个老公，让他们鸾凤相随。那天来了一个人，长得还不累的，愿意在我们这儿当姑爷，他就不把家回，找了一个好日子把那姑老爷来招赘。注意这儿有一悲腔啊，家门不幸，活该倒霉。说到这儿呢，您就知道这个八戒媳妇儿是谁了。乐什么呀，这是一个很悲痛的故事，嫁给妖精了吗？那天来了一人，要跟这个三姑娘成双配对，刚来的时候挺不错的，小伙子中等个儿，挺顺溜的，大眼睛，不许跑火，快板唱的不错，把何云伟嫁给他了。谁知道在这双纯洁的大眼睛后面是多大个一个猪头啊。孙悟空一听，好啊，我会捉妖啊，我给你们捉妖去呀。刚才把这个孙悟空领到庄院之中，跟老员外俩人这么说话，哎，下边有一个牌子叫金钱莲花烙。员外未曾说话先落泪，家门不幸是运亏，小老儿膝下无儿太惭愧，三个女儿守相归，两个姑娘已婚配，只剩小女未与归，三年前来了一个懒鬼来招赘， 茯苓山住家他长得黑，天庭布满朝里别，底阁就显脖子黑，变成个呆子吃喝睡，除去了吃喝造粪他就撒碎，说他是个畜生，可他又长两条腿呀，一拉莲花，哎呀，多美花，也难为我小女儿，还得夜夜把她陪呀，一拉，哎嗨，老莲花，一朵梅花啦。走时飞沙他也会，云来雾去风雨雷，吓得我们全家大小不敢睡，街坊邻居都怕天黑，今天幸亏遇见你们师徒老二位呀，一老莲花，望求师父您要大大发慈悲呀，一马美猴王跟随员外来到了后院内，赶上前去把门一推，一刀铁棒锁打碎，推开了门，瞧了瞧这屋中暗又黑，高员外叫声女儿，她在屋内，这小姐叫声爹爹，你快把我背，猴王说把小姐搀在前院内，猴王识下抖身为他，摇身变了一个假小姐，她是扭扭捏捏入罗帷，按下了猴王在床上装睡呀，一拉莲花，一朵梅花，再把那云栈洞的黑妖怪我就慢慢表一回呀。
长点弦，来长点。
下边啊，咱们说说这个妖精长什么模样。不是大眼睛。不许这样啊，欺负人这是。咱们唱一段南城调，说说这妖精啊长什么样。咱们这妖精可还是按照京剧，哎，就是这个猪八戒上场，他是什么打扮？本身他是一个武夫，一个大猪头大身子，偏要穿这么一身啊文人打扮，哎，听着呢就有点可乐了。下边呢请我们弦师啊，哎，长长弦，咱们唱这段南城调。美猴王变了一个假小姐，在床榻上装睡，忽听得在外面呢、有人又把门推，那美猴王是火眼金睛，看得真切，原来是个大猪精，他长得这么胖又黑，黑脸蛋大耳朵，挺长的拱嘴，脖子后边猪鬃啊，根根都赛过钢锥，戴一顶青色的纹生巾，在当面 面还有一块翡翠，青色的纹生长，腰身倒有四尺多肥，这腰系定丝绦，双垂穗，足下穿那大红珠履，哟，这脚巴烟是胖又肥，手拿着小扇，走道还自来美。未曾他要一迈步，他把情歌唱了几回，这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我要跟你一块飞呀，飞过红尘永相随，多合适啊。这是美猴王贾小姐，假装儿啼哭落泪，口口声声的竟骂狠心贼，我爹妈呀把我给了你了，我们就算认了背，一天到晚的你不惦记把家回。这妖精一听，是我老猪的不对了，得了得了，你别生气了，我给你还要把理赔，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呀，我给你下上一跪，你不心疼别人，你还得心疼这大老黑。美猴王贾小姐拿手绢擦一擦眼泪，拿手指头指着妖精，脑门子往外退。这妖精他乐得直往后尾，等等他喂出俩屁呀、啊，哗啦啦又来了泡水，什么话也甭说了，咱们俩人先睡。说这话这要挟他宽衣要辱罗围，瞧风气不对，要容他一上床，老孙我定吃亏，大吼一声还不后退，胆大的要挟你看看某家是谁。好，不是，起个带头的作用。妖精闻听就咧了大嘴了，床上说话呢，你是谁呀？听你这个声音，你不像我们那个又美丽又温柔又狗狗又丢丢那个何云伟，你什么品味啊？你是那是又美丽又狗狗吗？那个，你纯粹胡来。妖精说：“嘿，你气坏了老猪的肺了。咱们不带这样的啊，嘴尖舌刻的，你师父是谁呀？我师父是西天取经的唐三藏啊。”妖精一听，哎呦，师哥呀，您把弟子收回吧。哎，这一哎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是吧？哎，孙猴既收猪八戒，收完之后呢，不是就完了，还有好多后事。你比方说，你得去把你的妖洞烧了。为什么？怕存别的妖精啊。哎，往后还有这么一段，连续唱好几个小牌子。妖精好上背， 哭坏了大老黑，哆里哆嗦哆里哆嗦，真算认了背呀，扛起来钉耙就在后边飞，烧毁了云栈洞就不能把家伙，想起来三姑娘我就急了忙的双落泪。猴王叫大老黑跟我走，别累赘，乖乖胖小黑宝贝，他弟兄把云雾催，到庄前朝下坠，见了师父双膝跪。唐僧说阿弥陀佛，你叫何名？八戒说我叫朱无能啊，我再赐你一名，名唤八戒，继而要磨顶受戒。他不念佛他爱老婆，他爱老婆我也没辙，没办法我念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哎呦妈咪呀、红啊，请劝啊，红鸾西坠，次日红日又东回，高员外一家大小在当立跪，唐三藏叫声徒弟把马背，师徒们西天又走一回。
好，刚才这是徐德亮演唱的一段单弦《高老庄》2005年12月24号的这么一个演出的录音，有听众朋友们也听到了，这底下观众的这个反应啊，甚至比台上这个还大，很多时候都有在底下这个搭茬的，包括2661的朋友，可能这个接触这类的作品比较少，就是发现底下这个咦或者吁的这个声音，这个呢。不能完全说是起哄，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大家表达自己心中的这种喜悦呀、或者高兴的一种叫好的这种反应，只不过这种叫好的方式可能比较另类，没接触过的朋友呢会有些不适应，从天津传过来也做了一些这个富有北京特色的这个变化，你现在也不太好去真的给它追根溯源，总之呢您记住一点，这些声音没有任何的恶意在里面。刚才有听众朋友问，有的地方这个就莫名其妙听着大伙乐上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演员有一些这 这个这个动作在台上，包括最后这点拿着这个木鱼啊还有钟在这这个唱的时候，唱完了以后这个就把手这么平伸起来在台上晃那个钟，也看上去在这个舞台底下看着也是非常有喜剧效果。头了那儿有人问这个妖精长什么样的时候，底下这个观众啊，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些常看相的观众反应也真的是很快。本来这边这儿这个八戒呢一直是照着李菁的那个模样去给描述的，在这块人家刚一说这妖精长什么样，底下就有一位观众搭茬说戴着一个耳钉，大伙儿可能也知道徐德亮有一个外号叫耳钉徐，因为在这个一侧的耳朵上钉了这么一个小的这个饰物。能看得出来观众和演员之间距离非常的近，心灵的距离也好，还是在这个舞台上那种交互也好，这种感觉呢都非常的让人感觉有一种温暖的这个味道在里面。2005年的12月啊，北京德云社呢还有两场演出非常值得一提，继当年的10月啊，这个十一长假期间举行了一个纪念相声开山祖穷不怕诞辰176周年的这个相声专场演出之后呢，在2005年的12月初，一个周末3号4号2天相继举行了纪念快板名家，同时也是捧哏名家快板王派快板的一代宗师王凤山先生诞辰90周年和随后一天的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诞辰90周年两场纪念演出。这其中呢，把两位老先生当年曾经在舞台上上演过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在舞台上重新的做了这个展示，也有两位的这个传人、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在这个舞台上呢现役回忆自己的恩师。这两场演出呢，我觉得不论是从这个本身表演的作品上来说，因为有很多在以往的我们一些演出中很少有机会听到，有一定的这种资料价值。还有表达的对前辈的这样一种尊敬、一种感激、一份怀念，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请您欣赏的呢是12月3号那天纪念王凤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这个演出中，天津的一位这个青年的相声演员、快板演员，现在大家也非常熟悉了，高峰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张宇竹海》。
纪念王凤山，那是在我心目当中一座丰碑。王凤山先生，王派快板的创始人，今天学习给您汇报一段《张宇竹海》。条小道曲曲弯弯，弯弯曲曲通上了高山，翻过了高山是个大海，蓝蓝的海水波浪翻，那一场秋雨刚下过，满山上秋花秋草好新鲜，从小道走了那么人一个，捋顺着山路往下盘，但则见这个人走在路上，俩眼止不住的四下留神看，看光景好似干渴寻找清泉，要问此人往哪里去，他要翻过了高山到海边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小琼莲年长18岁，生就了一份好容颜，她本是东海龙王三公主姐妹中聪明优秀，她占先，恨只恨龙王家法紧，管教女儿分外的严，高坐殿中发命令，不准我的女儿游玩到海边，姐妹们胆小身居在宫内，都不敢冒犯老龙颜，独有琼莲真勇敢，常背着父王到海边之上去游玩。那一夜风吹大海波涛动，一轮明月挂在高天，小琼莲单人独自走上了海岸，捋顺着小道爬上了山，但则见路旁的花草长得好，高大的树木遮满了天，野兽睡眠在石洞，巧鸟落在了树枝间，月明人静景致好，乐坏了青春姑娘小琼莲。她心想山上的美景我们关不进，在龙宫好像一个犯人坐牢监，她一边想着一边走，猛一抬头见一座竹篱草舍在面前，来不及细瞧细分辨，只听得悦耳的琴声到了耳边，先弹了一曲梅花三弄，又弹了一曲流水高山，琴音好比檐前铁马风吹响，又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琴音惊动 龙家的女，她心里想着弹琴的一定是位有才有学的好青年。这个龙女手扶着竹篱往里边看，胳膊崩，那一张古琴断了弦。这个青年走出了竹篱，抬头看，在月光下有一位青春姑娘站在篱边，眉眼好像曾相见，亭亭玉立好像一朵出水的薄莲。这个青年呆了半晌，说不出话，心灵儿早就飞逝了九天。龙女先问青年，你名和姓？青年说，我姓张，名宇，家住在山里边，我孤身一人，我的父母早去世，白天打柴，我夜晚把琴弹，难得我遇见你这知音的女。龙女说，我真幸福，相遇了你这好青年。他们二人越谈越有意，约定了下次中秋再团圆。小琼莲赠他一方娇羞帕，这个手帕夏能避暑，冬能御寒。他二人深夜相别到珍重，从此后小张雨夜夜不成眠。窗外的山花看又落，身上的盖情铁石坚，好容易盼到了月缺月圆，中秋到，小张雨要到海边去找琼莲。为爱情哪怕山高路又险，急急忙忙的往前翻，翻了一峰又一岭的高峰峻岭紧相连，高峰峻岭全都爬遍，累得他气喘吁吁口舌干。捋顺着小道把山下，怪石荆棘把路拦，分开了荆棘往前走，看不见大海在哪边。忽然一阵东风起，大片的乌云遮满了天，野鸟儿惊异不定飞又叫，树枝儿的随风上下翻。眼看着天色大改变，巴拉巴拉雨点大如前。小张雨顶风冒雨的往前赶，心中好似火油尖，猛听得雷鸣电闪，轰隆隆的响，猛抬头，哗，一片大海波浪翻。看见了大海，心明眼亮精神爽，我要到海边会一会我的爱人小琼莲。小章鱼走到了海边，抬头看，风吹大海起波澜，看了看前边，看看后边，瞧一瞧左边，看看右边，前后左右全看遍，看不见我的爱人小琼莲。莫非说他有意将我骗，把幸福的爱情耍笑着玩？莫非说老龙王发了怒，不许他出嫁到人间？莫非说他把我的约会忘在龙宫，享受富贵不愿意到人间？莫非说他也被相思害得那么苦，躺在了病床上不能够动弹？小张宇左思右想，没了主意，眼望大海，耳鸣心跳，眼发酸，手指着海水来呼喊，哎，海水呀，海水呀，你们指给我哪一座龙宫殿里住着我的爱人小琼莲？海水，你给他送个信儿，你就说我张宇在海边，我一心等琼莲。无情的海水，滚滚去的海水，不把情人连。小张宇他抬起头来天上看，雨过天晴，星满天，手指着星斗来呼喊，哎，众星斗，你们指给我哪一座龙宫殿里住着我的爱人小琼莲？众星斗朝的眨眨眼，星斗不会吐人言。小章鱼扭转身形往回走，长长的海岸没有边，小章鱼捋顺海岸往前走，好像一个醉汉疯疯癫癫。他一边走着一边叫，脚下的石头硬又尖，有一块黑石挡着去路的，扑通通把章鱼绊倒了地平川。小章鱼手指那个石头破口骂，为什么你横在这里的把路拦？我问你龙宫在何处，宫殿的大门在哪边？深宫大殿有多少？哪一座龙宫殿住着我的爱人小琼莲？千声骂万声恨，只骂得大块的石头哭得泪连连。小张宇扭转身形往回走，长长的海岸没有边，坐只在海岸望大海，喝干干海水雾满满，茫茫的天海连成一片，看不见我的爱人小琼莲。小张宇一声长叹，一串泪，只哭的野兽回动，小鸟心酸，从清晨哭到天色晚，夜晚哭到明了天，哭来哭去精疲力尽，昏昏沉沉倒在了海岸边。在这时节惊动了龙宫的三小姐，想到了约会的日子在今天，都只为我们上次出宫去在山坡听见了张宇把琴弹，我们两个人相见倾心，约定了终身事，我赠给他娇羞帕，发下誓言，回宫来又被龙王碰见，责问我为何你独自到海边。
破坏我的家规真可恼，你因一孤行胆包天，我看你神色不宁静，你背着为父要思凡。龙王说话一摆手，叫来了四个龙兵到跟前，快把这妖女给我带过去，锁在西宫里，让她坐牢监。从此后小琼莲被囚禁，看不见日出日落，越缺越圆，窗外的海水唰啦啦的响，心里头沉闷又忧烦。我恨之恨龙公龙母是专制，他不许我出嫁到人间，他逼我嫁到天宫去，冷冷清清去做神仙。天宫哪有大地上好，我偏要到人间，我与张宇乐享田园。想来想去日子到了，大概今天那小张宇呢一定到海边，我下定决心设法去搭救，把这深宫大海给闹一番。可巧梅香来送饭，他把那新出的计谋来商谈。哎，梅香啊，想念我们有情谊，我求你把我的婚事来成全，我求你去把镇海三宝到你盗取那铁勺银锅和金钱。这三宝藏在东宫里边，有一个红匣在梁上悬，你今天盗来了三件宝的送给张宇渡难关。梅香听罢把头点，对着公主开了言，哎公主啊，我一定替你盗宝救张宇，我不怕枪林和刀山。梅香说罢把身转，呼呼来到了东宫前，但得见水晶宫里的白酒宴庆祝中秋闹玄天。侧身他溜到了后宫院，见一个精致的红匣在梁上悬，这三宝一定藏在里边。他伸手摘下来，心里头惊跳又喜欢，马上更衣巧打扮，他扮了一个仙姑到海边。你顺着波浪往前走，海岸不远在眼前，冲着海岸往前走，看见了小张宇，他倒在了海岸边。他弯下腰轻轻叫，小张宇昏昏沉沉不能答言，取来了海水一大捧，滴了几滴在张宇的头上边，凉水惊醒了小张宇，长叹了一声把身翻。啊，你是何处仙家的女，救我的苦难把我怜。梅香问道，为什么你来到大海岸，把你的苦难对我言？张宇说，只借因我寻找龙王的女，她是我的爱人叫琼莲。我问过海水，海水不语，我问过星斗，星斗不言，海水星斗全问遍，我爱人的消息依旧枉然。我几天几夜没休息了，也没吃饭，昏昏沉沉倒在了海岸边。只说着仙姑心发软，眼发酸，叫青年你快站起，我会救你见琼莲。我这里送你三件宝，铁勺银锅和金钱，你今天拿着三件宝的一到海边把水煎，支起银锅手拿铁勺盛海水，银锅里放下这个金钱，大火你烧在了锅底下，锅水一开海水就滚，你一直能把海煮干。到那时老龙王的一定受不住了，在龙宫送出你的爱人小琼莲。梅香说罢回宫去了。海岸上小张宇浑身的力气往上添，眼望着大海哈哈笑，举起了铁勺银锅和金钱，骂一声，龙王老匹夫你大不该，囚困我的爱人小琼莲，今天你不把琼莲交给我，我把大海给你煮了个底儿朝天。万里无云海茫茫，太阳出在了正中央，张宇他跑到了山坡上的，取来石头整三方，支起银锅手拿铁勺盛海水，海水装满了一锅枪，金钱他放在了银锅里，这宝贝金钱放金光，打来了干柴两三捆，张宇蹲在了银锅旁，伸手他点起了锅底火，火苗着得旺汤汤，是烧的锅中嘎啦啦的响，水花水泡上下翻扬。张宇他抬头望大海，嚯，这大海好像一锅汤，团团的迷雾往上涨，震动了龙宫的老龙王。那一日这老龙王在殿中坐，饮酒作乐醉如狂，眼望着大海起烟火，耳鸣心跳啪的叉，把酒杯摔在了宝座旁，吹胡子瞪眼破口骂，哪一个大胆的盗走我的三宝主海洋。一言未尽有人嚷，龙子龙孙跑得慌，大喊道，龙王爷爷大事不好了，滚水冲击人龙宫的墙。龙王一听心急躁，下命令赶紧的关门闭户堵上窗，眼望着海水往下落，海岸上小张宇心胸胆壮的气刚刚，骂了声发昏的龙王，听着我讲，快送出你的女儿三姑娘，今天你不把琼莲交给我，我把你煮成干鱼，你的水晶宫里的不那个宰为王。一言未尽 轰隆隆响，海水爆燃，分着两旁，在当中现出了桥一座，桥头上站定老龙王，抬起龙头举龙掌，叫张宇听个吉祥。小张宇撤下锅底火，你修的宏伟把人伤，我女儿已然许配神家的子了，她许配了神仙做娘娘，我劝你不要再做分外的想，我拿其珠一宝来赔偿，我送你金银和珠宝，我送你珊瑚两大筐，有你一世俱享受，富贵荣华像帝王。龙王说话回一宫去了，海岸之上的看不见桥梁，那海水又是一片蓝汪汪。海岸上张宇心中想，我不受龙王脚气框，金银财宝我不要，但要抓聪明俊秀小姑娘。主意拿定，忙加火的火苗着得更猖狂，锅里水海里水呢越煮越少要煮光。在这时节，三宫六院齐哭嚷，龙母哭得更凄惶，拉住了龙王苦苦的劝，我劝你呀、啊、送出女儿三姑娘。龙王一听不乐意，他心生一计干思量，哎，张宇他本是个穷小子，我拿富贵定了个把他框，主意拿定出宫去了。他站在了桥上把话讲，笑张宇扯下了锅底火，快把那柴火扔在一旁，我把大海分你一半，还给你盖上一座金殿银楼房，还叫你大权长一半，准比你娶我的女儿还要强。我是好心替你想，这个才富贵荣华得久长，如果你要是不相信，马上我写给你字据一张。张宇一听心好恼，骂一声老龙太猖狂，你拿金银权威引诱我，我不上当我不守筐，一句话要你龙宫三小姐美满的婚姻幸福无双。龙王一怒回宫去了，海岸之上烟迷茫，小张宇一把干柴一把火，只烧得龙宫发红，海水发黄，海狗儿吓得爬上岸，鱼鹰它展翅摇翎远飞扬，也有的飞不动也爬不动，一个个烂冲烂撞无处藏。张宇一见忙加火，只烧得海水下降，露出了龙宫的墙。在这时节，龙子龙孙龙婆龙母齐哭嚷，一个个哀求老龙王，答应了吧，答应了吧，要不然煮干了大海，连你也跟着遭了殃。老龙王煮的俩眼直冒火，口干舌燥的嗓子发疼，心里发慌，一步一跌的爬在了桥头上。他站在桥上把话讲，小张宇撤下了锅底火吧，我答应你了，把女儿琼莲许配给你作为新娘。张宇撤下了锅底火，一阵清风过海洋，但则见海水滚滚的往上涨，霎时间他又是一片蓝汪汪。一道金桥猛出现，金桥通在了大海旁，金桥上咕噜噜噜走来了凤辇车一辆，拉辇的马儿四蹄奔忙，美丽的姑娘把辇下，龙女琼莲来做新娘。张宇上前忙拉住这两个人，手拉手儿回转家乡。这就是张宇煮海神话故事，纯洁恋爱诞生了海底的老龙王。